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哈。首先要道个歉，因为呢我上一次讲到的那一次题目是会哭的男人，对不对？我答应了我下一次讲到是只会哭的男人，但你看今天题目怎么不是只会哭的男人，是因为后来看一下只会哭的男人那一篇呢更适合在父亲节那一天说哈，所以我现在就把它挪到父亲节 那一次。如果你今天专程的来是为了要听只会哭的男人，很抱歉啊，但是也卖了个广告哈，所以希望你如果很想听父亲节那一天，你要来听只会哭的男人。今天的题目是如何回应上帝的不回应，我想也是很适合大家可能有很多人都有这方面想知道哈。那我们先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在此一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实在要感谢赞美你，你给我们有机会来到这里我们来敬拜，我们来听圣经的话语求你就亲自的来教导我们。当我们在人生路上有时候我们不是很明白你的旨意的时候，那我们晓得怎样来去配合你，怎样来去明白你，怎样来去追随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各位弟兄姐妹，在这个现代的宣教史上呢，我们一般认为呢现代的宣教士之父就最早做宣教而且开始了这个宣教事业的宣教士呢，一般认为就是当年第一个到印度传教的那位威廉克里英国人。那威廉克里呢，他一生呢就把他奉献给在印度，然后呢他也学了很多语言，翻译很多印度的这些文字的这些圣经。然后他讲过一句话呢，到今天呢都还是宣教史上呢很喜欢激动了很多年轻人的一句话。他说期待神做大事，期待为神做大事，就是 expect great things from God, expect great things, attempt great things for God, 就是说期待神会做大事，期待我们为神做大事。那这句话呢，我记得年轻的时候听到这句话特别激动那时就是说哎呀，就是要学这个威廉克里那个样子为神大发热心，为主做大事我想到了今天我们有时候听这句话也还是会有这种激情对不对其实呢有时候你不知道有没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很热血的，我们很激动的，我们想为神做事情的，但有时候你发现我们很激动，但上帝不是很激动我们很激情，上帝不是很激情，我们很想为神做事情，但神呢反应很冷淡，有没有试过这种状况？我就讲两个例子第一个呢，就是我记得我们当年去美国德州念神学的时候，一去到那里呢，很快就听到这个神学院呢，在我们去之前呢，发生了一些事情，是导致他们往后的我们去的时候，他还受影响的。情况是怎样呢？原来在我们去的好几年之前呢，有一次呢就是应该是请了一个教授然后讲道吧那他讲道也没什么特别就讲完道之后呢，然后就是突然间那天呢学生都很感动，就是很莫名其妙的有感动，然后呢这些学生而且是不是一两个人感动，是很多人大部分都很感动，感动到就哭痛哭流泪然后走到台前去认罪悔改你知道我们的那个神学院的课室都有这个电视的，平时我们上课就不开的但是他说呢，当时呢就是在那个崇拜之后呢，大家都在那里痛哭祷告痛哭祷告，然后呢后来呢就去上课的人很多都不去上了，然后呢结果他们就打开电视看到那些人还在那里祷告，所以所有的学生都开始祷告，结果呢这个整个的这场事件就蔓延到整个校园里面去，学生都痛哭祷告认罪悔改，然后本来是一堂课两堂课，结果是后来不是一天是两天，然后连续几个礼拜听说 就是断断续续的，就是弟兄姐妹这些啊、神学生都很感动，就在那里哭啊，然后灵命很大造就，然后他们就说：“哎呀，这就是历史上给我们看见好几次发生过的这种属灵大复兴的状况，对不对？”大家有如果看过那些属灵书，你就知道以前在英国啊，在美国试过这种属灵大复兴，哇，那个大复兴来的时候呢，那些还没信主的人都还没去到教堂，被人邀请，走到半途已经跪在那里哭了，我要信耶稣，哈，就那么夸张。圣灵的工作，所以那个神学院就经历过了这么一场的事情。到我去的时候呢，已经过去好几年了，但是呢，这些老师、校长、这些教授啊，这些学生都很渴望它能够再发生多一次。所以我就记得呢，当时呢，他们都会祷告，神啊，你再来一次给我们，神啊，你再来给我一次给我们，给我们能够这样兴旺，给我们能够这样复兴，给我们能够这样哈，所以大发热心。结果呢，现在算起来，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已经30年，将近30年。没有再发生过。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很期望一些事情发生，我们很期盼，所以你想想那些老师在那里一直祷告这件事情30年，突然间没了，上帝不回应，那我们怎样回应这种上帝的不回应呢？我又记得在2015年那一次的圣诞节，我就去了香港。然后在香港，我就去见了当地的一个神学院，跟里面的几个教授谈。那几个教授呢，他们都是教这个讲道学的。然后就谈起来说啊，原来我在美国念神学的时候，跟这个一个很好的老师啊，学过他的一些的预备讲章的方法，他们也很喜欢哈。他说，哎呀，他的这个方法挺好，因为他出了一本书啊，我们现在都有希望用来做教材，但是因为他是英文版本的，然后还是如果他说你如果有在那里上过课，在他那里受教过，你能不能来我们这里就是帮我们教教他们啊？我说可以啊，但是他要求是一个学期，我说一个学期我走不开，所以我到现在都还没去哈。但后来我就回来，我就想，哎呀，他如果不能去，但是如果能够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版本，然后给他们用，造福啊华人教会多好啊！所以就大发热心哈。经过祷告，觉得哎呀，心里很火热，我就打跟我的老师联系。你还记得我吗？我当时上你的课，然后很喜欢你这个东西，然后我说我能够把你的这本书翻译成中文吗？他说可以啊，他也很谨慎，他去查问了我的背景之后，他说嗯，还相信你可以啊。那我就说好啊，那我跟谁联络？他说你要跟我的出版商联系。好，说我就跟他出版商联系。一跟出版商联系，他说对不起，他的这个版权原来已经卖给了一个律师行，要跟律师聊。我就找律师，你要找那个律师，那是根本就不跟我谈。他说你是谁？我说我是他的学生，我想翻译这本书。他说你是出版商吗？我说我不是。他说我们只跟出版商谈。他说你去找一间愿意出版他的中文版的书的出版商，然后我们再跟他谈。谈什么？谈钱。所以我当时去找啊，问了香港的大书局全问了。他说我们对这本书很有兴趣，但是他怕赚不了钱，所以我们也没把握。就问啊，像台湾的也问了，新加坡的也问了，然后都石沉大海。结果后来问到上个礼拜来我们，不是上个礼拜，前个礼拜来我们这里摆书摊的那个麦总的总编辑在美国，我就跟他联系上了。哎，他说我很想翻译这本，很想出这本书，可以，你就跟他谈。我说对不起啊，他的版权已经卖了给某某律师行。他那个律师行叫什么名字？我一讲了名字，他说哦，我不敢。为什么呢？我跟他打过交道，他说谈不拢的，他就是要 money。Okay? 我们不会跟他再谈任何东西，所以他说你自己翻译吧，你自己想办法吧，就不做了。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我那时候突然发现，你一腔热血，一腔热情，然后走到最后呢，到现在2017年了，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走，没有下一步 路怎么走，一番好心想做个事情，然后觉得吃力不讨好，花了很多时间去查问，结果最后呢还是不成。然后我就想，上帝你为什么不帮助呢？神啊，你不是很有能力吗？神，你不是可以吗？对不对？为什么没有呢？为什么？那我应该怎么回应你都不回应呢？弟兄姐妹，所以你会发现，在我们的信主的生涯当中，往往就会碰见这种情况，热心为主却寸步难行，甚至发现主好像不太关心。那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怎么办呢？或者说到更切身一点，我举一些例子，你可能会有同感。你公司里面可能有一位同事，你很希望能够把福音传给他，你就祷告了很久，终于有一天你鼓起勇气向他传福音，他很有兴趣，然后你说我要邀请他来教会，你邀请了他也来教会，反应很好。但他来了教会两个礼拜之后呢，突然间发现家里有事了，有人生病了，倒霉事来了。因为他不是很清楚，他就联想了，他说为什么一开始去教会就开始倒霉了，所以他就开始不来教会了，也不来听福音。你很失望， 你很不明白，然后你就祷告主啊，你快点把他的倒霉事情拿走哈，让他没有这些拦阻哈。但是他还是倒霉，他还是联想，因此说你怎么不帮我哈？我是大发热心为你做的事情，为什么呢？寸步难行，你反而不帮忙呢？有没有试过？或者你热心侍奉，听见教会儿童部有需要，你说好，我来试试做老师哈，你试啦，教过儿童没？我就试过了，这是我的经历。哇，半个小时下来，没有一分钟是可以控制场面的，你会发现，我在教，他们在讲话哈。师父，你想神，你为什么不帮我，让他们全部一下子闭嘴，安安静静的就坐在那边听我讲道哈。耶稣当时讲到几千人一下子是安静，为什么我讲的时候这些人在那么烦？神，你为什么不帮？也许有一天你要去接新朋友来教会，一出停车场就砰就撞了个柱子，有没有试过？我就试过。也许你那天很想去拜访一家新来宾，在那段路上偏偏就是那天碰见三个令你生气的司机，结果你去到人家的门口的时候，进不进去呢？我心里就波涛汹涌的，不能风平浪静，怎么去拜访人家呢？所以呢，你为什么要让我老是就是在这一天碰见这种情况？弟兄姐妹，你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加上去呢？我估计你可能也有类似的经历。为什么在这有时候我们热心为主，觉得好像弄巧反拙，而主也好像不帮忙，不帮我们拦阻，不帮我们解决这些问题，怎么办呢？那弟兄姐妹，这种遭遇我们会碰见，其实在圣经里面很多人都碰见。所以今天呢，我就想透过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还有其他的经文哈，因为今天看到今天我是撒母耳记下的第二讲哈，已经在第七章了。你说哎呀，谢牧师你偷懒，怎么上次讲了第一章二三四五都跳过去了？不是，因为呢所有的经文我不是按照次序了，就是以后的经文有时候会回来说一些这故事，把它串联起来哈。所以今天呢会有一些前面的，会有一些后面的，但我们主要是读这个第七章。那所以这一段经文是什么呢？就说我想告诉你，其实在圣经里面记载呢，大卫呢他也曾经试过有一段日子接二连三的遭遇啊，他也是为主大发热心啊，他这一次真心为主的，就发现呢每一次呢就是吃力不讨好，起起伏伏，为主却好像一盆冷水倒过来。所以大卫呢当时真的是情何以堪，但大卫的处理方式呢倒是可以给我们一个借鉴。所以呢我今天就会跟你们分享这一方面，大卫到底遭遇了什么事情，那他遭遇的这些不如意的事情，上帝好像没有回应他，他怎么回应上帝的不回应，而结果呢 他这个做法可以给我们一些什么的一些得着的地方哈。那这件事情呢，我从哪里开始讲呢？我就从撒母耳记下的第五章开始吧。撒母耳记下第五章那里开始呢，说大卫呢是正式的统一了整个以色列在希伯伦那个地方呢做了王已经有七年的时间。因为我们知道大卫登基30岁，在希伯伦做王7年，然后呢在耶路撒冷做了33年，总共做了40年他是分两个阶段。为什么在希伯伦呢？因为在希伯伦做王那一段时间呢，是扫罗的儿子呢，其中有个儿子呢还是在做继承扫罗的位置。所以就是在那一段时间，大卫应该如果这样来算呢，第五章所讲的大卫应该是37岁左右。因为他一做王他就去打这个耶路撒冷，然后就把耶路撒冷当成自己的国都。然后他打完耶路撒冷之后，做了王之后呢，这个非利士人呢偏偏就在这个时候怎样来打他。当时他国力还不是很稳的为什么来打他呢？可能就说，哎呀，我们来给你个下马威嘛，你现在做王，我给你看看我的厉害哈。所以当时呢，非利士人是倾巢而出的导致呢，这个大卫听见之后呢，都觉得不大对，所以他就下，圣经就说他下到安全的地方，就是往从他的保障的地方。因为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常常说下到哪里，上到哪里。我们这里是下，就是往南边下去嘛，对不对？它不是的，它是高的地方是上，低的地方是下。高的地方通常就是有城堡的地方，因为你知道以前古代的时候城堡都建在哪里啊？城楼都建在高处嘛，因为居高临下嘛。所以大卫呢当时就跑离开自己的都城，就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非利士人呢当时遍布了整个利法因谷，就是要去寻找大卫。那大卫一看也不对，这个老是被人家追杀，怎么办呢？于是呢他就去求问上帝了。他说，上帝啊，主啊，我可以去攻打非利士人不？神跟他说，你可以去，我必把他们交在你手里。有了上帝的应许，所以大卫就怎样，就去打非利士人哈。他自己打，哎，果然真的打得不错，有上帝的帮忙，这个非利士人就被打得节节后退。就在他最后胜利要得在望的时候呢，差不多赢的时候呢，突然间大卫就动了个念头。他一想，哎呀，神的月桂现在是放在亚比拿达的家里面哈，还记得当时这个月桂就一直放在那。他说，我现在已经有了耶路撒冷，我也要赢了，我应该怎样把神的月桂挪到我的城里去，让神在耶路撒冷能够跟我们同在，对不对？所以他有了这个想法，这件事情好不好啊？让月桂回来，当然好。于是呢，他就派了一些人造了一辆新的车哈。还记得当时月桂呢最早的时候了哈，就是以利的两个儿子不是在战场上，就是把月桂带去，结果战亡了，给非利士人把月桂给抢走了，对不对？后来非利士人就遭殃，后来他们要把月桂送回来，把月桂放在哪里？放在新车上，用牛来拖，对不对？所以他们也造了一辆新车，就要把月桂放到这个牛车上，然后把它拖到耶路撒冷。派了谁去呢？派了亚比拿达的两个儿子，就是看管月桂的那个人的两个儿子，一个叫乌撒，一个叫亚西约，赶车把月桂要带到耶路撒冷。然后以色列很高兴啊，神的月桂要回来啊，就在牛车面前跳舞啊，唱歌啊什么的，然后就很吵闹的，很开心的，很热闹的。到了拿镇的合场的时候呢，却发生一件事情，牛惊跳，可能是声音太大了，失了前蹄 你知道牛吃了马市的前提，这个牛吃要倒了、啊。这个乌撒呢，大概是担心越过会倒下来吧，就很自然的就怎样，伸手去扶这个越桂。哎，你知道这个越桂啊是不能碰的。你说他们是怎么放上车上？应该是刚才然后放上去，不能摸的。结果他一碰了，结果是怎样？当场就死掉了。怎么死不知道哈、啊。有说是击杀，有说是卡通那种比较戏剧性，就是、说一下子火烧，然后总之就是一下子就倒在这个月柜的旁边。哎，弟兄姐妹，你要知道，这个本来是一件开开心心的事情来的。大卫一番热情要把约柜请回耶路撒冷，突然间发现这个死人的事情。所以大卫因为耶和华击杀乌撒，圣经说他心里愁烦，而且惧怕耶和华，因为他想，哎呀，这个约柜不能到我这里来。然后大卫就不肯将他运到自己城里面去，转而运到哪里去呢？运到有个叫俄别以东的人的家里面去。那好好的要把约柜运到耶路撒冷，谁知道怎样弄巧反拙了，弄出了人命了。这个对大卫的打击不小啊。你想想，换作你是大卫，我兴高采烈的要把约柜带来，现在却死了人，会不会是神不喜欢啊？会不会是神生气啊？会不会是神怎样？会不会是神像以前对付以利的两个儿子那种状况来对付我？放在耶路撒冷我会不会遭殃？所以他很多的想法就不做了。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哈，对不对？一股热心要为主，却用巧反拙，热心传福音，结果人家说你太强逼人家了哈，而且说话的人还是你身边的弟兄姐妹告诉你的哈。你服侍教会，谁知道倒霉的事情一宗一宗的来到你身上，不做团长还早，一做团长就生病。还有没有记得上次来讲到那王宏牧师哈，他说他一帆风顺的做生意，一去教会就开始倒霉，生意倒闭，被人骗。我听完之后，所以大卫当时被吓到了，不敢把约柜运回耶路撒冷去。根据撒母耳记下六章十一节记载，约柜被放到俄别以东家里，一放就放多久？三个月。而在这三个月里面呢，很奇怪，俄别以东家没遭殃，反而蒙祝福，而且他全家都祝福。怎么祝福没说，但总之有好处。应该不是中彩票啊这种了哈，但是就是可能就是好处，很多好处。然后有人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大卫，大卫一听，哎呀，神原来不生气了，可以来了，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一想挺好的，就让他来耶路撒冷，要把福气给整个城里面的人，就很高兴了。所以一世呢就欢欢喜喜，又吩咐人将神的月柜从俄别以东的家再抬到自己的城里面去。哇，进到城的时候大卫很高兴的。圣经形容大卫穿着这个细麻布以弗德，就类似祭司的衣服，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啊。耶和华的月柜进了大卫城的时候，大卫王在前面跳舞，跳跳跳跳跳得很激动。哎，就在这个时候，他的原配夫人还记得是谁吗？就扫罗王的女儿米甲，从窗户里一看，哎呀，自己老公在那里跳舞。圣经说他心里就轻视他，这个太太心里就已经瞧不起他。为什么这个样子？所以大家就把这个月柜请进去，就安放在所预备的地方，然后大卫就搭帐篷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平安祭，做完很多这些，然后呢他就回去想把祝福怎样带给自己的家眷。因为你要知道，在俄别以东家，神不但赐福俄别以东，也赐福俄别以东的全家。所以大卫呢这个时候的想法很自然，就说，哎呀，我希望这个月柜来不但赐福给我，赐福给我的全家。所以大卫就回家想要为他所有的家眷祝福，圣经是这样说的。 他就回到去一看见，看见米甲，米甲出来就跟他说，他那句话是这样的，以色列王今日在臣仆的婢女眼前露体，如同一个清贱人无耻露体一样，有好大的荣耀啊！啊，大概就是大卫在跳舞的时候穿着袍子露的大腿吧。然后米甲就太难看了，然后心里轻视他，一看到呢，也就是我估计他心里面，因为你想想，太太一看到丈夫回来，第一句话就是那个 negative 很负面的话，肯定心里想了很久，然后就出来了。我跟你说，我想问你，如果你是大卫，你听见你的太太你一回家想为她祝福，哎呀，我有好东西给你，她突然间是这句话，你会怎样？泄气了，有没有试过？哇，你那兴高采烈的想跟你的丈夫说，哎呀，好爱你呀，什么？你一回家，他突然就，你为什么昨天晚上没有丢垃圾？有试过？或者你太太哈，你回家，哎呀，好，今天，哎呀，就是弄了个好头发哈，想给老公看，实际上他没有注意到你头发，反而说你为什么今天没做饭？不开心的、啊，所以米甲这个大态度呢，就有点像一盆冷水倒在大卫的头上。这边像刚刚兴高采烈，而且一心要为自己的人祝福自己的妻子，却反而来嘲笑他。弟兄姐妹。也许你试过这种感觉、啊、为主做事吃力不讨好，为自己所爱的人做事好像对牛弹琴。嗯，我岳母就是这个样子啊，我岳母就是我岳父岳母哈、啊，他们以前很早就去教会，后来不去教会，然后呢现在心越来越硬哈、啊。我都很少看我太太师母很少发脾气的了，就是但是每次一跟他爸妈一聊天，一讲到信仰，看见他们这个印心，他就心里面就特别难受。前一阵子我岳母就进去医院做这个盲肠炎嘛，然后呢在医院的时候，我师母是拼了老命去陪他的了哈，就是命都不要的那种去陪妈妈，然后回来，然后但是一讲到信仰呢，妈妈还是没面子给的。然后呢师母就很生气，我就别我就不太生气哈，为什么？我是旁观者哈，我是他们是像血肉之亲，所以我是不直接的血肉之亲哈，所以我比较冷静一点，我说你别来，让我来说哈，就是这个。但你知道为什么他那么着急会生气啊？那个自己妈妈呀，对不对？看到他这个样子，所以他就难受，所以有时候想做为他做，他却是一盆冷水兜过来，所以特难受。所以你看，把大卫一番热心想把约柜才死了个乌纱，三个月之后就又把他带回来，然后想把祝福带给自己家人太太怎样，一下子又把他压下去。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之后呢，约柜就在耶路撒冷，大卫的国家呢就开始太平了。有一天大卫在自己的宫中，哎呀，想到上帝让他国泰平安，这个不被视为的仇敌扰乱，大卫就把先知拿单叫来说，哎呀，看啊，你看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月柜反在幔子里。意思是什么？哎呀，我现在住在房子里，但是我的恩人还住在帐篷里。我们这一次七月份会去这个 Camp Jubilee 哈、啊，去这个那个营，它有很多的那些 cabin 啊，有很多的那些。然后我记得我们去的时候，阳光就问他，哎呀，我们能不能住帐篷？那么他说你为什么要住帐篷？他说我喜欢住帐篷。OK， 他说可以，没问题。如果你不想住我们的房子，你就住帐篷。所以你们可以考虑去住帐篷。那现在住帐篷是什么好事啊，对不对？在当时来说，住帐篷是逼不得已的事情。所以大卫的想法很简单，就哎呀，我现在住在好有瓦遮头的房子里，但是神的月柜却还在帐篷里，还在个 tent 里面。他说不，就是说我想为他造个房子了。 于是呢，这个拿单一听，觉得好不好？你觉得好不好这件事情？为神造个殿，当然好。拿单觉得挺好的。拿单说，拿单当时立刻就回答：“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拿单根本就不用祷告，说：“哎，可以，这件事情相信上帝一定会喜欢，一定会跟你同在，一定为你成全这件事情。”哎，当天晚上，这个拿单就被打嘴了。为什么呢？因为上帝跟他讲。我们来看看这句话，这段话是在哪里哈？我们看看 ，OK， 这段话啊，《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啊，五到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哈。我读单数节，请你们读双数节哈。你们看看上帝到底给不给他建这个圣殿？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师，就是我吩咐牧养我民以色列的，说：“你们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我必使你安静，你不被一切仇敌扰乱，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舍。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弟兄姐妹，我想问你，上帝给不给他建殿？不给。他要谁来建？要他的后裔来建。也就是说，大卫跟拿单觉得都很好的事情，他说不是由你来建，是你的后裔来建。那弟兄姐妹，如果你是大卫，你会怎样？你会不会想，你为什么不给我建呢？你为什么不让我做呢？我为你大发热心啊，我很想做这件事情啊，而且我真的是能做成啊，你为什么不给我做呢？我很有热情，我为你筹算，我为你筹谋啊。但上帝的回应为什么是这样呢？又好像一盆冷水倒过来，我不要你做，我不要你做。你会伤心，你会埋怨，你会赌气，你会气馁，你会怎样呢？如果上帝不回应你的话，如果上帝不让你做你想要为他做的事情的时候，你会怎么样？我跟你说，外面的人会怎样了哈？这真是啊！2015年的12月份，台湾屏东有一个乡叫高树乡。你知道台湾拜拜很严重嘛？很多庙哈。在屏东高树乡呢，有一个殿叫北极殿，就是拜拜的啦。那个主委呢，就说在2016年，他议员，在2016年呢，他说他的神跟他讲了，2016年的4月9号，全台湾都会下雨，只有高树乡不下雨。他说是神跟他讲的。全台湾都不下雨，全台湾都下雨，只有高树乡不下雨。结果2016年4月9号那一天，全台湾都下雨，也就是他的预言不准了，对不对？他预言不准呢，有很多人记性很好的，他们就上网去说：“哎呀，你看他 当时议员的这个就不准了，像他的神没有听他讲话，然后他听完之后呢生气了，生气到怎样呢，录像都有的，我今天就不放了，你们上网去找了哈。他当场在那个庙里啊，对着他那个偶像大骂，你看他怎么骂呢，他台语骂了哈，我不会台语哈，但内容大概是这个样子。他说哈，你答应了为什么不做，你令我很没有面子，我面子何在，然后你不听话，我辞掉，我做不做主委了，辞职，然后就走掉了，就放出来新闻，大家就笑的笑，然后就是新闻报道就挺有意思吧。生气啊，他的神不告诉他，不回应他，让他难堪了、啊、让他弄巧反拙，说他生气起来就哭，就大骂，很生气。那弟兄姐妹，换作你我，如果我们跟我们的上帝，我们为主热心，我们希望主的带领、主的祝福，反而招来人的不认同，或者是神好像也不回应，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来看大卫的回应是这样的。大卫接二连三碰见这种事情，他怎么回应呢？透过大卫的这件事情，我给你们三个方面哈，前面两个是思考，后面一个是行动哈。首先呢，第一样，当你面对人生的神没有回应你的时候，好像安静的时候，好像你的热心神好像不是太欣赏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做呢？第一件事情，你一定要分辨出什么是神要我们做的事，而什么不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明白我意思吗？是什么是神要你做的，什么是神不要你做的。那我现在手上有一本书，这本书叫 God Things， 就神的事情。这本书的内容说什么呢？他说世界上有两种东西，一种是 God things， 神要做的事情，一种是 good things， 当然还有 bad things 这种。他说在我们信仰的人当中，我们一定要分辨 God things 跟 good things， 什么是 good things， 好的事情。那他说好的事情不一定是神的事情哦，明白我说吗？有时候我们会做很多我们觉得是好的事情，但是未必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所以你一定要分辨什么是好的，什么是神要的，不要以为好的一定就是神会要你做的事情。我们用这个例子来说哈，就像以利的两个宝贝儿子，他们当年把约柜要带到前线去跟以非利士人打仗，你说这个想法好不好？很正常嘛，对不对？有神的约柜跟我们一起去，是一个人想自然是一个好事情。但神喜不喜欢？不喜欢。为什么？因为以利的两个儿子不行啊，上帝不跟他们同在啊，所以结果没有了。那你想大卫要为神建圣殿好不好？当然好，连拿单都觉得好，拿单大先知很自然，人的想法哎，逻辑上思考很好，但是上帝缺什么？不是，这是个 good things， 好的事情，但不是神的事情。那乌撒也是这样哈，牛是前蹄，月桂要倒，不能倒在地上，所以他一番好意去扶他，是不是很好？好事啊，结果怎样？反而招来遭殃哈。那这段经文很多人都很有疑问的，哎呀，牧师，这个神为什么是不是太可怕了？你看他就是好心去摸一扶他嘛，就是不扶就倒了，一扶就死了，那神为什么那么严格啊，严厉啊，对不对？那我跟你说，乌撒的确是做了一件好事，但那不是神要他用的方法来的。你说有没有根据？有，我给你看一段经文，这是解答你们的问题哈。在另外一段经文里面有这样说的，在这个历代志上，后来他们又决定要把约柜再带回去了哈，就是在俄别以东家三个月之后又要把它带到耶路撒冷，这次的方式是有点不一样的。 那在这个第十一节那里哈，十一节那里，他说，我读给你们听。大卫将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并利未人乌列、亚斯雅、约尔、士玛雅、以利、以列、亚米拿达招来，对他们说：你们是利未人的族长，你们和你们的弟兄应当自洁，好将耶和华以色列上帝的约柜抬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因你们先前没有抬至约柜按定例求问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所以他刑罚我们。于是祭司利未人自洁，好将耶和华以色列上帝的约柜抬上来。利未子孙就用什么扛肩抬上帝的约柜，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乌撒死的那一次是用什么方法抬约柜？
车，
放在车上。这一次是用什么方法抬约柜？有没有车？
没有车，
不能用车。那你说非利士人那一次，非利士人那一次是例外，不是以色列人抬约柜的方式。你像从旧约出埃及记告诉我们，约柜是怎么抬的？约柜有环的，扛穿过去，木头穿过去，用肩抬的，不是放车上慢慢去的，所以方法是不对的，不按照上帝给他们的方式。这是怎样？所以这是神要的方式了，这神要，也就是说其实神本来就要他们把约柜带到耶路撒冷，但方法错了。乌撒去摸是一番好意，但是错了。所以不要，好像有一句话叫什么，好心做坏事，就是类似这个。乌撒就是这样，可惜他们应该是懂得这个道理，但是没有按照方式去做。所以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会不明白上帝为什么不领我们的情，我们为主大发热心，他好像不祝福。 也许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呢？安静下来想一想，我所要做的，我所决定的，我所选择的，到底是不是神要做的事情呢？所以你不需要沮丧，也不需要赌气，不需要气馁，借这个机会学习聆听分析，等待去明白上帝的旨意，把这个机会变成一个更明白神心意的机会。当然乌撒那件事情后来有什么好处呢？让他们再回到一次去明白上帝要他们怎么去抬越柜的方式，重新再重温了，回到以前出埃及的那个时代，重新再一次再跟神建立起这个关系。所以每个事情都有它的好处的，但是你要知道，我们一定要分辨我们所做的什么事情是神要我们做，什么不是要我们做。那我再讲几两个例子哈。另外一个，在这个这段经文没有放，有一次呢，就是耶稣就带着他的门徒过境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的人就不接待他们，然后他有两个门徒，就是这两兄弟呢，约翰跟雅各，就很生气哈，就说：主啊，你要不要我们去祷告，让火下来把他们全部变，全部变烧烤，烧掉。就是耶稣他们那么对你，我们祷告请他们这样拍耶稣马屁，结果怎样？拍错了。耶稣说：你们的心是怎样？你们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这样的。他们想做一件讨好上耶稣的事情，但耶稣说：我不要这样。然后再给你看另外一个例子，耶稣死后复活，有一次就在加利利海，然后就跟门徒在一起，然后他就问了彼得三个问题，还记三同一个问题问了三次，记得吗？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然后呢，就叫他喂养他的羊。我们就看这一段话哈，我们从这个就是下最后那一节十七节，对不对？我看不见， Yeah, 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愿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的地方。这里就是说到彼得将来会被捆绑的，会被杀的。然后呢，跟着呢，耶稣说这话就是指着彼得要怎样使荣耀神的。说了这话呢，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彼得转过身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站着。Okay? 跟着就是在吃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那门徒我们就是很繁琐的一个描述，其实就是约翰了哈。约翰就说，约翰，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就是约翰将来如何？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 okay? 那在这段经文有两件事，第一件是耶稣要他做的，是 God thing， 第二件不是耶稣要他做的，不是 God thing。 第一件主要彼得做的是什么呢？牧养我的羊，对不对？第二件耶稣不要他做的是什么？不要多管闲事。彼得管什么闲事？神跟他，耶稣跟他讲了你会怎么死，然后他一看，哎呀，这个约翰他会怎么死呀？就想知道。耶稣说，我如果要他活长命等到我来，跟你有什么关系？ 对，你跟随我吧，你要做的就是跟随我，不是去多管闲事。那弟兄姐妹，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哈，就是当我们把神的事情跟自己的身心弄得不清不楚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觉得，哎呀，神啊，你为什么不做我这个？我跟你说，如果是神要你做的事情，神一定会做的。如果是神要成就的事情，一定会成就。但如果在你身边有一些事情是没有成就哈，你要想象一下，可能时间还不对，或者那只是你的想法， OK， 或者可能要配合一下，转变一下方式， OK， 啊。换一个心态，这就是我下面要讲的这一点。除了你要知道什么是神要神要我们做，神不要我们做，第二个呢，我们要知道的就是，其实在神的国度里，在神跟我们的生命里面，其实不是我们能为神做什么，而是神在为我们做事情。我们要做的不是去说神你要为我这件事情，而是说神我愿意配合你来跟你做这件事情。明白我说 OK， 我们来看看，大卫一心一意要为上帝造圣殿，对不对？那神却怎么说呢？就说不要他建嘛哈。那在跟他不要说你不要我不要你建的时候呢，他有一番解释的，我们来分析 这段解释哈。在第八节，第七章撒母耳记下，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有大大有名的人一样。然后我们再看下面的那一段十一节，我必使你安静，不被一切仇敌扰乱，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那这两段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你的成功是谁的功劳？是我在为你做的，不是你能够在做什么。也就是说，大卫啊，你可知道你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为你成就的，不是你为我能做什么事，是我在为你做事情。同样弟兄姐妹，你要知道神对我们真的很好，他一直在带领着我们，为我们解决这个，为我们解决那个。今天你能够丰衣足食，你有生命平安，这些都是神的作为。所以不要以为上帝没有你就不行哦，反而你要知道没有了上帝我们就什么都不行。所以你可以放心，我常常这样说，上帝关心你我的事情比我们自己能够关心我们的事情还要深。上帝关心你的儿女比你能够关心你的儿女更多。 上帝要对还没有信主的人的着急比我们对他们的信主与否更着急。但是你一定要明白，是主的事情我们就配合，不是我们做事主来配合，是主在做事我们去配合，明白吗？期待神做大事，渴望为神做大事，其实是渴望配合神的这个大事。当我们以为我们可以为神做什么什么的时候，我们就会容易失望。所以大卫明白了，他说原来是这样。就大卫明白了之后，他就做了什么的反应呢？明白了那两个概念，就是神要做的事情跟神不要做的事情，然后神为我们做事不是我们为神做事，然后我们要做的就是什么呢？就下一步，你要凡事以感恩顺服上帝的主权来回应。把这两个加起来，就是有一个感恩的心，顺服上帝的安排，上帝有回应也好没有回应也好，我们都感谢上帝，有做没做都 OK， 我们就是顺服在他的里面。大卫的想法后来就是这样的，神没有让他造圣殿，把他拣选了他儿子来建。大卫有没有不满？没有。大卫有没有生气？没有。他的回应啊是这样的，我们一起再来读这一段经文哈，你看看大卫的心情是怎样的。我读刚才我们已经应该是读过这一段，我们再读一次，我读双数节经文，读单数节，请你们留意一下哈，这个大卫的这个心情大概是怎样。于是大卫王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说，主耶和华，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主耶和华，我还有何言可以对你说呢？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主耶和华，你本为大，照我们耳中听见，没有可比你的，除你以外再无神。不是这样，没有了，在前面啊，OK， 三。应该是下一章了哈，24 ，OK， 好的，24，你曾建立你的名以色列，做你的子民直到永远，你耶和华也做了他们的神。愿人永远尊你的名为大，说万军之耶和华是治理以色列的神，这样你仆人大卫的家必在你面前坚立。主耶和华，唯有你是神，你的话是真实的，你也应许将这福气赐给仆人。弟兄姊妹，我想问你，大卫有没有生气？没有。但他反而怎样？感谢，抓住这个机会求神给多一点，反正你这样我可以，你就赐福我仆人的家。那因为他看见自己所有的都是主的，他也明白上帝没有让他做，而是由他儿子来做，是有上帝的旨意。其实在这里没说哈，但是在其他经文有告诉我们，大卫为什么不能为神造殿，神为什么不让大卫为他建殿，还记得吗？因为大卫流人的血太多，他是在乱世当中得到王位的， 就是很多的战乱，所以神不让他为他建殿，而要让所罗门，这个大概就是在太平盛世时候出生的小孩，做王来为他建殿。所以上帝有上帝的旨意。如果大卫老是就说我就是要，这不好。所以但他明白了之后呢，他就是一个顺服感恩。所以弟兄姐妹，同样我们也是这样。首先你也要知道为什么有时候神不回应，可能那件事情不是神的意思，或者方法还没不对，或者时间还没到。然后呢，我们要怎样？我们就是要知道，其实我们就是配合神嘛。然后呢，我们就是顺服在他的安排底下，这样你就可以坦然，你就可以忍耐。我就跟你讲一个见证了哈，有些人也听过。我一信主呢，我1986年信耶稣呢，我从那一次开始呢，我就天天为我家人祷告，希望他们能够信耶稣。我祷告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20几年。每次我有机会去Edmonton， 我就跟我爸妈讲福音，然后我妈也开始受影响，然后她也看恩语之声啊，看这种。到我去念神学的时候，她都很感动的。我说我为你祷告，哎呀，我知道你为我祷告。直到后来有一次我去 Edmonton 跟她谈，突然间那天就180度的转变。那天晚上跟她谈，她就是有个抗拒，然后她说你不用跟我说了。我死了之后，我宁可去你外婆那里，外婆就是他妈嘛。我外婆还没信耶，我外婆走的时候我都还没信耶稣呢。那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说哈，如果我走，我宁可下地狱。你们所讲的那个地，我宁可去跟他在一起。你说我当天晚上听了之后，心里面是怎样？我没想到这么多几十年来传福音，为他祷告，到那一天突然间发现是全部白费心机。然后他的笔之前还硬，我就不明白，然后就是很生气，心里很难受。然后那天晚上结束之后，我睡不着觉，真的睡不着。我就跟神说说，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为什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呢？然后挣扎了很久，我记得当时到凌晨3、4点都没睡。后来我突然间脑海子，我就这样想，我说神啊，如果有一天我家里所有的人一个一个的走了，而他们走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是信耶稣的，全部都是非基督教的仪式的这种要这样走。我说主啊，我还相不相信你啊？我祷告20几年了，然后他们还你也没帮我，然后就是这个样子。我说我还相不相信你？就在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多东西闪过脑海，然后我就跟神说，神啊，如果有一天我发现我家人全部都走光了，而且没有一个人是信耶稣的，全部都是走的是去不该去的地方的，我说我还是相信你，不影响我对你的信靠。然后呢，很不容易的一个祷告啊，然后结果很奇怪，那天晚上我彻底放手，我说神啊，我知道你有你的美意，我只能够继续为他们祷告，当你来做。很奇怪，1年之后我妈就信耶稣，而不是我带她信主，是别人带她信。再过了1年我爸信耶稣。所以我在想，上帝有他的时间，上帝有他的美意。我当时就觉得神好像不理我，但神理的方法是很奇怪的。我没办法去测度，但我只能够说，那天晚上我说神啊，我愿意接受你的安排，我不埋怨，我不沮丧，我只是说我把它交给你，你自己来做。所以弟兄姐妹，当你热心为主，你发现好像弄巧反拙，越走越糟糕，而主好像也不帮忙，不回应，不让你顺利一点。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怎么做呢？你要做的是，首先你要分辨什么是神要我们做，什么是神不要我们做的事情。要做神要我们做的事，不要做神不要我们做的事。还有，你要认清楚，不是我们能为神做什么，是神自己来做，我们是配合。 然后你以一个感恩顺服的心情你去接受，我跟你说你会很轻省，而且你可能很惊讶的发现，你也反而发现上帝的作为在那个时候特别的突然间就出现了。因为他的当你顺服的时候啊，你给他空间的时候，他就能够按照他的方式来去做成他的事情。所以在神不回应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像大卫那样享受主赐的平安跟祝福。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在此一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为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祷告，求主你来安慰他们，除去他们的重担，除去他们的困惑，是吧？让他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晓得怎么去等待你，依靠你，顺服你，以致他们也看到其实主你并没有离开我们。我们将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让我们大家。